请掀开经本902面第六行902面第六行，我们这个底下呢是寄送，寄送啊属于重送，一共是有10首，而使蓝毗尼园妙得爱敬灵神，与重宣说菩萨广大受身藏意，一佛神离观察十方，为善财童子而说寄言。那么这个一段是设计的仪式设计的仪式那么从这段文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出来，菩萨心地都是非常的谦虚恭敬，虽然这个说法立身自己不敢鞠躬那么总是说成佛的神力加持这些呢我们看起来都是谦虚的话谦虚是真的，但是成佛加持也是事实也是事实。那么这个寄诵是重复叙说前面所讲菩萨十种这个受身藏前面长行文我们曾经详细的说过那么这个寄诵等于说是把前面再温习一遍做一个总结。那么佛经呢为什么在这个散文体之后有这种像诗歌一样的押韵的这个寄诵呢？它这个里面有两个用意，第一个，佛说法那个时候并不是像学校上课不是这种情形，因此就有先来后到的有些人呢一早就来听经了，有些人当中才加进来的甚至有些人的时候呢正好这一次才来的那么前面都没有听到了，总觉得很遗憾，所以佛很慈悲把前面再重复说一遍，使没有听到的人也能够略知大意这个就有重诵的必要了。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佛给我们讲的这些教训必须要能记住如果记不住我们怎么能够做得到佛法绝对不是知识佛法重在实行因此我们通通要把它做到，要做到一定要记住。那么前面这个三文体文很长不容易记那么我们这个寄诵尤其押韵可以谱上这个乐章能够演奏的可以唱的就很容易把它记熟因此寄诵就是前面这个散文的纲领 便于寄送受持，有这两种意思。所以往往我讲一篇一个单元之后啊，后面总是用寄送啊来做一个总结。请看经文，最上五狗生净心，见一切佛无厌足，愿尽未来常供养，此明慧者受僧藏。那么这个十首偈就是送前面的十章，所以这个经义非常的明显啊。那么这个就是第一啊，明慧受僧藏。在这首里面啊，我们必须要记住的，学佛了啊，讲修行，修行修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清净心啊，尤其是修净土法门，是心净则土净啊。一个修净土法门的人，必须要在一切时一切处啊，保持自己的清净心啊，这一点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一开端呢就把这个意思给我们说出来啊，最上五狗啊身净心，这个不是一般的清净，这是已经到了啊初住菩萨的境界啊。而前面讲的是初地啊，初地菩萨的境界啊。那么要保持自己心的清净，也许诸位会问啊，好像出家了还容易，我们在家啊，有家庭，有事业啊，有这个眷属啊牵挂，这个心怎么能清净啊？如果修清净心呢，是不是与家庭事业呢有了妨碍呢？啊，这些都是问题。其实佛教化众生主要的对象啊，给诸位说就是在家同修啊，是以这个为主要对象。就好像这个办学校啊，我们办学校的对象是以全国人民为对象啊。这个出家了就好比教育里面的师范学校啊，师范学校专门培养师资的啊，培养出来这个师资还是教化广大群众为目标啊。你才晓得佛法的教学是以在家人为主要对象。那么在家人能不能修到这个无上最深的清净呢？可以啊，可以修成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维摩居士啊，那就是名副其实的最上清净心 啊，为母也有儿女，也有事业，啊，可见得他并不妨碍嘛。不但不妨碍，这个最极清净心啊，就要在家庭、在事业啊，在日常生活、在处人接物之间呢去修。这个清净才是真正的清净。如果你说我躲到深山里面去，跟这个社会不接触了，那个清净啊，那是假清净，不是真清净。为什么呢？如果把你带到都市里住几天呢，你又不清净了，啊，可见呢，那不是真正清净。啊，真正清净呢，就要在这个复杂社会里，啊，我面面呢应付得到，心地不染着，这就清净了。啊，所以佛法跟经文常常讲啊，啊，利一切相，离一切相，并不是离现实这个四相，不是的。啊，离什么相呢？离我们心里面呢那个分别执着的相，离这个相，啊，不是离外面境界相。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把它搞清楚。啊，所谓的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嘛，怎么能够离世间呢？啊，立世间还能够教化众生吗？这不能够脱离社会，不能脱离世间。啊，所以佛法讲立相是立我们心里面攀缘的相、分别的相、执着的相。如果我们这些通通都没有了，那我们心清净吧。啊，也许你又会怀疑了，那我立了这些相之后心里也清净，好了，我都不攀缘，不分别不执着了，那我就不能发财了。啊，我也不能升迁了。啊，实实在在说啊，这个升迁发财你一生这个命运呢，不是说你天天在动脑筋啊，你要怎么样攀缘你才能做得到啊。会动脑筋的人多得很，他一生也没发了财，啊，也没升了官，一天到晚在动脑筋。啊，大家要晓得，什么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的，你命里面有的他自然得到，命里头没有的动什么脑筋也得不到。啊，你要不信呢，你把了凡四训从头到尾念一百遍你就开悟了。啊，念一两遍不行。啊，一两遍走马看花了你不会悟，你明了这个事实你还未必能相信。啊，纵然信，你信的不深，你念上一百遍呢就不一样了。啊，你会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真正相信。啊，我们一生富贵穷通啊，都是命里注定的。啊，该什么时候发财？啊，就到那个时候自然有财源来。不是我们自己能预期得到的，啊，不是自己打妄想可以得到的，啊，但是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啊，一个不懂得佛法的人，不能够依照佛法修行的人，大致他这个一生命运呢，都是注定的。所以那个高明的看相算命呢，往往看得很准。啊，那个走江湖的那是骗人的，那靠不住。啊，真正遇到高手啊，那的的确确是很清楚。 是能够算得准确的。可是懂得佛法，依照佛法来修行呢，这个命运呢操纵在自己手上，命运可以改造啊。但是诸位要记清楚，只有自己才能够改造自己的命运啊，要求神啊，要靠什么佛菩萨，这靠不住的啊，佛菩萨没有能力给你改造命运啊。那鬼神当然更没有能力了啊，如果有这些鬼神呢，或者是冒充佛菩萨说他可以给你改造命运啊，但是你要供养多少多少钱财，他是注定骗人的啊，你那个钱财被他骗去了啊。所以一定要如法啊。那么怎样改造命运呢？我给各位说，这个秘诀就是心清净。清净心里面有无量的智慧，有无量的福德，所以这是一些世间人他不懂啊，他不晓得求福求慧到哪里求啊，从清净心中求啊。这是佛在一切大小乘经典常常开导我们，能够改造自己的命运啊。如果自己有福报，这个福报会更大啊，享受不尽的啊。如果自己命中没有福报，这个福报也能够修得啊，也能够现前啊。所以这是很要紧很要紧的一桩事情啊。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讲菩萨要成佛必须要修学的条件啊，所以他的境界就特别的殊胜啊。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啊，我值得我们学习的。见一切佛无厌足啊，我们为什么要见佛啊？佛是我们的老师，见佛就是求法啊，拿通俗的话来说呢，就是求学啊。我们要求学，当然不能离开老师啊。见佛无厌足啊，可见得他求学的心呢，非常的恳切啊，真是所谓教不厌的，学不倦啊，不疲不倦的，在这里努力的修学啊，这是很难得求学的好态度啊。愿尽未来常供养啊，对佛就是，这是对老师，老师啊，教诲之恩呢、非常非常大，远超过父母之恩的啊。尤其是诸佛菩萨，我们不读经不知道，经读多了，深深感觉佛恩难报啊。因此，我们必须尽心尽力的供养。啊，孝敬供养、我们拿什么供养呢？啊，是不是用我们拿金银财宝去供养呢？现在佛又不在世，我们供的佛像泥塑木雕的，你供养金银财宝太没用处啊。实在讲，他不需要这些啊。即使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也不要这些东西啊。他是王子身份啊，舍弃王位，他出家修行 三衣一钵，啊，树下一宿，日中一时，他什么都不要。啊，所以佛对于在家弟子所要求的供养只有四桩事情，啊，第一个是饮食，他出来透钵，你供养他一点菜饭，啊，他一天只吃一餐。啊，第二呢是衣服，啊，衣服的很少，它只有三件衣服，啊，一件衣服，我想想看，这个三件衣服啊，穿个一二十年还穿不破，啊，穿破了供养他一件衣服，啊，卧具也非常的简单，啊，也只一块布，他晚上睡觉的时候铺在地下。啊，我们今天有些老同修晓得，啊，你看这个大法寺里头拜佛的时候啊，展具，啊，他有一个好像像铺在拜殿上那一块布，其实那不是拜佛的，那就是卧具，晚上睡觉的时候铺在地下。啊，因为现在呢，自己都有房子有精舍了，啊，不在外面露宿了，这都用不着了。啊，第四种供养啊，他有病的时候供养他医药，就这四世供养啊，这是在世上啊，我们对于啊佛陀、对于菩萨、罗汉、啊、这些老师们的供养，啊，实际上此地所讲的这个供养呢，不是指这个事情。是什么供养呢？就是前面所讲清净心供养。我们真正能够把佛给我们说的这些道理听明白了，听清楚了，啊，我们在生活上都能把它做到，这就是真正的供养。具体说来，佛是希望你也快快的成佛，你要努力精进学佛，啊，你成佛了佛最欢喜了，啊，这个是究竟圆满的供养，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普贤行愿品末后一章这个十大愿王里面讲广修供养，啊，以种种啊比较，财供养啊不如法供养，啊，你们大家常念金刚经，金刚经上也是如此啊，啊，大千世界七宝的供养啊，比不上为人说金刚经的四句偈呀。啊，就是法供养为最，而法供养里面呢，最殊胜的是依法修行供养。啊，我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这是真供养。啊，那么这是第一，啊，就是明慧受增长，啊，菩萨所修的。第二首偈是三世一切刹海中，所有众生及诸佛习愿救度恒展净，此名称者受生藏。啊，那么这是第二受生藏菩萨所修的，这个境界非常的广大。啊，三世是讲过去、现在、未来，说三世当然就包括了十方，啊，底下说一切，啊，这里就十方的意思，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刹海， 啊，就是诸佛国度啊，那里面所有的众生，所有的诸佛，啊，一个佛刹，就一尊佛，一尊佛的教化区。一佛刹呢，也就是经上常讲的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为什么大千世界要加上个三千呢？啊，这是个佛学的常识。啊，因为这个世界它的组织先从单位世界，啊，这个单位世界的很像我们现在科学家所讲的太阳系，啊，一个这个太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啊，以这个为单位，一千个这个太阳系呢，我们就叫它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太阳系，啊，那么再以小千世界为单位，就有一千个小千世界，那么这叫一个中千世界，啊，再以中千世界为单位，啊，又有一千个中千世界，那么叫一个大千世界。所以一个大千世界，它是由小千、中千、大千这三个组成的，所以称为啊三千大千世界。啊，三千大千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大千世界。啊，这个诸位要记住。那么仿佛我们现在所讲的银河系，啊，这么大的范围是一尊佛教化区，啊，一个佛的教化区，经常常讲的佛国度啊，一尊佛的国度，啊，那么像这样的三千大千世界，在我们这个宇宙里面无量无边的，啊，太多太多了，数不清呐，啊。一个大千世界有一尊佛，佛也数不清，佛也太多了，那众生就更不必说了，啊，无量无边的，这是这个菩萨啊修行这个上求下化的范围，你看这个范围多大啊，这个心胸啊多开阔啊。啊，正是经上常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我们学佛的人必须把心量拓开，要能够包容宇宙无量无边的世界啊，真的心胸拓开了，那你的真心就显露了。我们现在心胸很窄小啊，这个窄小叫妄心，我们真心没有显露出来，因为真心呢非常非常之大啊，经常常讲心包太虚量周杀界，那是真心啊，所以佛教给我们把心量拓开，真心显露啊，妄心自然就没有了啊，就转妄心为真心啊，非常巧妙的一个方法啊，这就对于啊这个一切世界的众生呢，都发愿去帮助他啊，去救度啊他们。正是四弘誓愿里面呢，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要实现这个大愿。那么在这个大愿里面，我们就很清楚地啊显示出真实的清净平等慈悲啊，这是菩萨所修的啊，清净平等慈悲呀，是一，不是三。啊，你说我心清净，怎样才叫清净？ 平等是清净，慈悲是清净，什么叫平等呢？清净就平等，慈悲就平等，什么叫慈悲呢？清净就慈悲了，平等就慈悲了，所以从这三个名词里面呢，你能够得到它的真正的意义，那是什么呢？真心。真心是什么样子？你从这三个名词交互里面去观察，去体会，那么我们今天的心不清净，不平等，不慈悲，这个心不是真心，不是真心呢，佛法里面叫妄心。学佛所求啊，就是要求真心。如果我们清净、平等、慈悲这个三样啊，天天有增长，我们在佛法里天天有进步了。假如我们学佛学了两年、三年，我们这个清净、平等、慈悲一点也没有，这个就是这两三年功夫白学了。纵然你经念的很多，佛念的很多，你理解的很多，甚至于你讲的很多，都没用。那是口头上的佛法，你在生活里面没有得到佛法的受用，佛法的好处你没有得到。如果我们先确确实实，这个今年比去年呢清净多了，你一定会得受用。这个受用最显著的就是欢喜，所以法喜充满，真正的喜悦，烦恼少了，智慧也增长了，这是学佛进步的现象。你有智慧，实在是你在这个社会上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你都能出人头地，你有智慧。佛法是智慧之法，佛学是智慧之学，佛法教给我们的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所以这个第二受身藏菩萨的主要的就是实践他的大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的大愿，时时刻刻要想到我们尽心尽力去帮助别人，利益众生，利益众生真正就是利益自己，帮助别人也就是帮助自己。第三，受法允于五焰足，普观三世无所著，身心清净如虚空，此无比者受身藏。那么这个第三呢，受身藏的菩萨，是叙说他这个学佛，这个受就是接受，接受，接受老师的教导，接受什么呢？接受法，底下云跟雨都是比喻，都是形容佛法的，把佛法比作云 比作喻啊，这两个字的形容意义很深。把它比作云，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佛给你说的这些法了，你要用心去体会，你要开悟，你不能执着。啊，你要把这个佛给你说的这些法要执着了，好了。你这一生呢，开不了悟了。啊，故德教给我，学佛有两个重要的原则：听教要在消归自信。啊，听教什么？听讲嘛。啊，教是教学嘛，我们在这里听教学，啊，听这个佛法，最重要的。是要把它消归到自信，消归自信呢，就是自信里面去领悟到开发自己的自信，这叫消归自信。我再用个很浅显的比喻，啊，譬如我们点个灯，啊，我们点个蜡烛，大家容易懂，啊，我这个蜡烛点亮了，哎，你也来了，你手上有一个蜡烛，要紧的是不是？你那个蜡烛借我这个光把你那个点燃才行啊，你不能老靠着依靠着我这个这支光啊，啊，那我不在了你怎么办呢？你必须啊借我这个光把你自己的光明点燃，这叫消归自信啊。换句话说，听佛法啊，佛法是智慧啊，听佛法，听佛法，这释迦牟尼佛的必须听了他的悟入自信，把我们自信智慧光明开发出来了，我们跟释迦牟尼佛的没有两样啊！这就是借他的光把我们的光引发了，这个叫消归自信啊，这个叫真正听见。可你不能执着啊！你如果执着，哎呦，他那里有光，我这没有光，那我只好跟他走吧。你永远啊，你自信的光明透不出来啊，所以用云。云很有意思，云有没有啊？有啊，真的有吗？没有啊。我们今天坐了飞机飞向云层啊，看到是有啊，实际上摸不到，没有。所以代表什么呢？非有非无，那佛法就是如此啊。你可以听，你不能够执着啊，所以讲叫法上应舍，舍是什么呢？舍执着啊，我对于佛法都不执着，何况其他的不是佛法啊。这个就是用这个云呢来显示这佛法的真实相啊，它虽有体是空的啊，因此不能执着它。雨代表什么呢？雨代表我们真实的受用啊，又代表了平等啊。有天降雨了啊，《法华经》里面有比喻啊，啊，小草得到滋润了，它能够生长啊，它吸收的小，它根少嘛，小嘛啊，这就好像人天小乘啊，一点点小佛法，它很满意了，它满足了。啊，那个大树啊，他也吸收了很多，他也满足了。那个大树代表菩萨啊，雨落下来的时候是平等的，个人吸收的多寡了不相同，个个都得到了满足啊。所以讲是悟成佛法啊，菩萨声闻缘觉天人听到佛讲经说法，个个都满足了啊，个个都得到真实利益了。雨代表运泽，代表这个意思啊。就这个经上啊，常常用这两种字啊，两个字来形容啊。我们在一切经里面看。 看到这两个字都代表这个意义啊。那么这两个字都是形容佛法啊，一个叫我们听法回归自信，不要执着啊。那么一个呢是叫我们得到真实的受用啊，于是代表啊真实受用啊，是无厌足啊，无厌足才是真正的精进啊，真正精进，他不退转啊，不厌倦啊，努力的在学习。那么下面呢，就是那个云跟雨的意思显露出来了。你看，普观三世无所着，不执着，不执着就是云的意思，法云啊，法云，身心清净如虚空啊，这是得真实的受用了，这就是法语啊，法语的意思啊。佛法确实你得到受用了，身心清净啊，这种快乐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得到的啊，你自己入了这个境界你才晓得啊，那真正快乐啊，这种快乐是从内心里面往外面发啊。我们世间人今天讲快乐是什么，是外面来的刺激啊，麻醉剂啊，是在讲这个五欲六尘的快乐啊。我看来啊，就像打麻啡针一样啊，啊，刺激一下，啊，过去了之后，的苦又来了。所以呀，啊，世间没有乐啊，啊，打一针麻啡感觉到很快乐，药性过了之后就苦了。世间人真苦啊，真是苦啊。啊，佛法这个心地清凉自在的快乐，是从你内心里往外放光啊，这是真的。你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啊，你才晓得佛法不可不修啊，啊，佛法不能不修啊，啊，学佛法干什么呢？快乐嘛，啊，谁不愿意追求快乐呢？啊，真正的快乐在佛法里面啊，真正的快乐绝对不在世间里啊，世间里面没有啊，世间里没有。那么我说这个话，也许有人会，哎呀，你讲的太过分了啊，世间怎么会没有呢？明了佛法了，世间快乐才是真实的。不懂佛法了，世间的快乐是罪业。大家细细在这句话里去体会。那这就是佛常讲的，佛法在世间，不立世间觉。觉就是佛法，觉就有真正的乐。世间人为什么他得不到真乐？他迷在世间法里头啊，所以他有苦啊，他没有真正乐啊。佛呢教给我们呢，对一切世间法觉就是普观三世无所着，这是觉啊。啊，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啊，世间法要不要？要，我样样都要。啊，样样一现前的时候，我都可以享受。啊，来了我享受，我很快乐。啊，没有的时候我也不烦恼，我还是快乐。他不迷嘛，不执着嘛。啊，不迷不执着就落了。啊，我们再用一个俗语来引证。啊，俗话常说知足常乐，这个话大家容易懂啥？知足什么？他觉悟，所以他快乐啊。 啊，一天到晚快乐。不知足的人啊，苦啊。纵然他有亿万财产，他还没有满足，一天到晚患得患失啊，他苦不甘言，非常痛苦啊。知足就成了，知足是觉悟，不知足是迷惑啊。何况菩萨更提升一个层次，到一切不执着。不执着里面第一个就是对于得失不执着。如果一个人把得失舍掉了，你的烦恼啊，大概就去掉80%了。80%去掉了，你心清净了，智慧生，烦恼少啊。